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的《商誉》这一本书，我们进到完美主义的征候这个部分啊。刘文在读这部分的时候呢，特别有领受哦，因为我在节目中提过，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再多的肯定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填满那一颗空虚的心，那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但是呢，只要一点点批评就很容易受伤，总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感恩，而是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容易受伤，又容易呢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标准，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其实都不能够使生命更加自由丰盛。而且很多时候，这一些思想呢，大部分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如何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而且这些老我的思想可能是从小以来根深蒂固的，但是透过这本书，作者给我们一些提醒和方法哦，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什么是天赋白白的恩典和毫无条件的爱。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表面之下，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表面之下，美国西部值得一游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金兰山顶的克特峰国家天文台，那里收藏着各式各样的望远镜，数量之多可能举世无双，小的从36寸，大的到158寸的梅俄望远镜一应俱全，后者是美国第三大望远镜，运用所附的特殊电子仪器，使观看天象的效果更令人叹为观止。借着望远镜分光器的协助，可以观看到目前所知的银河系，银河周边清晰的弧光亦可探测得到，太阳表面的精彩景观也一一呈现眼前。克特峰的高倍数望远镜功效惊人，连隔着大西洋都能看清楚对岸铜壁上所刻的字。尽管人类有如此非凡的成就，还是受到一些限制，人类只能够看见表面而已，却看不到太阳的内部景象或铜壁的里面。然而无所不知的上帝完全不受限制，上帝能看到表面之下，他不但看见我们的生活，也能看透我们的心。 我们若悖逆，上帝也知道，上帝洞察我们对他的爱和一颗讨上帝喜悦的心。在这处处与基督敌对的世界里，上帝能看透表面之下的事实，对我们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安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你使我能够享受在真理中的自由。恳求圣灵时刻的提醒引导我，也让我更深刻的经历到天父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全能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也
创造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大卫·西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完美主义的症候下半段。完美主义者长久以来充满了一些必须和不可，他们继续增加，为了要取悦越来越多的人，头上的光环必须为每一个人而调整，所以完美主义者继续想尽办法要配合别人。而在他明白所发生的事之前，光环已经变成保罗所说的奴仆的恶。恶是当时非常熟悉的农具，加在动物身上来拉犁或固定两头牛，但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用法，这也是保罗心中的意思。在旧约中，恶代表着一个加在被征服百姓身上的专制政权，是受奴役的象征，带来羞辱和毁灭。恩典的福音已经冲入加拉太人的生活，从那种属灵的恶中释放他们。福音正是表明通往神的路，而非经由完美行为。无论我们如何尝试，也不能换得神的恩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恩惠，他喜悦你，是他恩典中爱的礼物，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没多久，恩典似乎好的不像是真的，加拉太人开始听进其他吵杂的声音，就如保罗称呼他另一个福音。或许他们听信的是耶路撒冷律法派，他们说你必须遵守所有的律法，包括仪文。或许他们听信的是哥罗西禁欲者，强调舍弃一切来取悦神。他们也强调观察特别的日子，新月和安息日。他们持守自我降卑和故意的低估自我。他们强调保罗所谓的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保罗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他们这样做，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耶路撒冷律法和哥罗西禁欲产生了加拉太后退者，连他们的信心和行为都在倒退，结果就造成今天我们将律法和恩典混合一样。不成熟而敏感的信徒会变成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总是背负罪恶感，不快乐，不舒服，外表拘谨冷漠，没有爱心，顺应周遭人的赞同和否定。然而很奇怪的是，他们严苛的论断、怪罪、要求这些周遭的人。再来是怒气，但最糟的尚未来临。我们会看到可怕的事正开始要发生在完美主义者的身上。他或许不了解，但在心底深处有一股怒气正在酝酿，愤恨所有的应该，基督信仰、其他基督徒和他自己。但最悲哀的是愤恨神，哦，并不是愤恨那一位真实的神，这正是悲哀所在，令我心碎。完美主义者并非敌对那一位满有恩典、慈爱、舍己、就近我们的神。神在耶稣基督里花上那么大的代价，走完一切路程，直到十字架。不，他的愤恨是针对一个从未满足的假神，无论他如何努力尝试舍弃或依靠，从来不能取悦这个假神。这残酷的神总是提高一点赌注，总是要求更多一点，说对不起，那不够好。 这种对神的怒气在完美主义者的心中翻腾，有时候可以认出他的愤怒，认清整个可怕的应该的专制统治。有时候完美主义者可以克服这一切，寻得恩典，奇妙的得着释放。再来是否认，对于愤怒，人们常常不去面对它而加以否认，因为愤怒被认为是可怕的罪，所以被压抑下来。而错误的神学、律法主义和靠行为得救，整个混合起来压制着我们，这是深处情绪问题的开始。心情的改变如此剧烈，如此可怕，使一个人在一瞬间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尝试要与他不喜欢的自己、他不能爱的神、他不能相处的人同住，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会变得过大，而导致以下两者之一的发生：离开主或崩溃。离开主多么悲哀！我花许多的时间辅导一些人，他们曾经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但现在想离开主。离开主就是把整件事抛开。他并非变成不信的人，却在头脑相信，而非在心里。完美主义者的标准是不可能达到的。他试了那么多次，使他如此凄惨，他只得放弃。其他人则受崩溃之苦，负荷沉重，承担不起，在重担之下崩溃。这正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库约瑟博士的遭遇。他是一个聪慧的博士，受过良好的圣经神学训练，成为泰国的宣教师。但几年后，他崩溃了，并且离开了宣教工作。神经崩溃使他不能再讲道、教导或甚至读圣经。在《白白得来》这本书中曾经说道：“我是我妻子的负担，对神和其他人没有用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邀请了一位不可能的神，使我神经崩溃。哦，他相信恩典，他甚至如此教导，但他对那位天天同住的神的真实感觉不符合他的教导。他的神没有恩典，他无法取悦这个神。神对我的要求那么高，对我的评价那么低，除了活在他的皱眉之下，别无他路。他一整天唠叨，为什么你不要多祷告？为什么不多做见证？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自制？你怎么能容让自己沉迷在如此邪恶的思想中？做这事，不要做那事，降服、认罪，更努力工作。神总是用他的爱来对付我，他会向我显示他钉痕的手，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那么为什么你不做个更好的基督徒呢？忙碌起来，活出你应该有的样子。最糟的是，我有一位深以为我不如灰尘的神。哦，他为爱我费尽心血，但我相信我所盼望的爱和接纳，只有在我让他破碎我身上每一件事的时候，才能成为我的。当我接近自己，几乎没有一句话、一个感觉、一个思想或一个决定叫神真正喜欢。你能了解为何一个有如此感觉的虔诚基督徒意志会完全崩溃吗？多年讲道、辅导与同信仰福音的基督徒祷告使我相信，这种完美主义者的病害在教会中非常普遍。完美主义只有一个根治的药方，完全、简单，正如恩典这个字。恩典正是希腊字的英语形式，意思是优雅、仁慈、亲切、恩惠。在新约，这个字有特殊的意思，白白的给，不配得、不值得、无法赚得和无法偿还的恩惠。神以爱接纳我们，跟我们是否配得无关。正如库博士提醒我们的，恩典是当我们不完全、罪恶、软弱和失败时，神仍然以他的慈爱对待我们。恩典是当神遇到不配的罪人时的作为。恩典全然是个礼物，白白的给予。 完美主义的医治并非开始于先经验救赎或成圣中的恩典，然后转向一个竭力要活出完美行为的生活。完美主义的医治在每天的相信和生活中进行，并借着明了我们与一位充满爱和关切的天父之间有何等恩典的关系。但这就是困难所在，因为有时它不能自动发生。对某些人来说，如果过去的创伤没有得着医治，他们将无法了解恩典的意义。已经植入他们身上的所有不良影响，若不深深自内心加以改造，他们无法感受到神的慈爱。完美主义者在不实际的期望、不可能的表现、有条件的爱和狡诈的行为神学之中被建造起来，他们不能在一夕之间摆脱这个模式。改变需要时间、过程、了解、医治和最重要的重建，带来转变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要告诉你，这如何发生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中。唐生长在一个严谨的基督教家庭，他们头脑所相信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但在人际关系中所实行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这可能吗？哦，是的，非常有可能。而且父母亲需要记得，重要的不仅是孩子们所接受的教导，他们所接受到的也很重要。他们教导唐一件事，但他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他陷入极大的冲突中。唐在变化无常和带有条件的爱中长大，从他幼年就明白，如果你这样做，你才会得到爱。当你这样做，我们会接受肯定你。一直到他长大成人，觉得从来无法使他的父母高兴。唐来找我时是一个30出头的青年，沮丧越来越频繁，为时更久，而且越发惊人。一些好意的基督徒告诉他，这纯粹是属灵的问题。他们说，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应该经常感到喜乐。这使唐有了双重负荷，他的问题和由于有了问题的罪恶感。我花了许多小时和唐在一起，要他了解并接受神的爱和恩典，并不容易，更别说从心底感受。因为从幼年到成年，他每一个人际关系的经验都与恩典和爱冲突，他很难相信并感受到神的恩典。而且唐使问题更严重，在这些低沉的时间里，他和异性有了不正常的关系，并非那么严重，但已足够让他利用这些女孩分别来帮助他从沮丧中出来。他也晓得那是罪，如此伤害其他人加添了他的罪恶，所以在他像是罪的行为上有了真正的罪。一次又一次，他重复的流泪、悔悟、得救和重新立志，但不久又重蹈覆辙。我们在一起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里医治了许多痛苦的记忆，并重建许多错误的反应。他的家庭作业做得很好，忠实地记录他的感受，阅读好书，听录音带，背诵许多经文，花时间做特定并正面的祷告。一些重建发生在我们的关系之中。他有许多次试着激动我来拒绝他，收回我对他爱的接纳，并试着使我跟他的父母并他心目中的神有一样的行为。医治不能在一夕之间发生，但感谢神，真的发生了，缓慢却坚定的。神无以言喻无条件的接纳他的全人，使唐发现了恩典。他的低沉开始不那么频繁，他并没有下功夫去摆脱他们，而是自然脱落，像春天新叶吐芽时掉落的枯叶。他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更有控制力，他开始从沮丧中出来。到现在，他的起伏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每次我看到唐独自一人，他会微笑说：“博士，这仍然好得令人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 完美主义者的问题就是过去的一切使得他不敢相信恩典是真的。可能你也认为，当然我相信恩典，可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不是好消息吗？你不需照你的方式生活，因为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轭舒适，因为他是依照你的人格、你的特点和你的性情定做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味着为你佩戴这轭的基督不会撇下你，而是以保惠师的形式与你同负一轭。保惠师来，我要帮助你背起那舒适的担子和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一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
我们今天从《伤愈》这本书看完了第七章，完美主义的征候。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八章，完美主义者的医治过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